弟兄姊妹平安。嗯，因为这个我的讲的呢是一个月之前安置牧师就选好的，可是到后来呢他想把前面的一章呢分成两章，所以呢这个我们这次还是讲十四章，下次我们再讲他分开的第十三章。好，我们首先来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谢谢你，你让我们在这里能自由的敬拜你，你来祝福来到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姊妹。主啊，我们来到教会聚会，我们不是给神面子，而其实每次来到主你的同在中，主你把你的恩典赐给我们每个人，我们每天都在享受神的恩典。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真是啊，从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我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我们在这里所得到的一切的恩典，都是神你白白的跟我们的。主耶稣，你来给我们一个感恩的心，给我们一个知足的心，给我们一个喜乐的心。主啊，你来祝福我们弟兄姊妹，主啊，让我们越来越多的来追求你，直到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耶稣基督，在这里面有永恒的生命，有永远的福乐。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祝福我们今天啊，我们的讲道。主啊，你越管你孩子的软弱，向弟兄姊妹来施恩典。主啊，我们谢谢你，你来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这次我讲做门徒的代价。我们啊，从上一次开始，我们开始讲使徒行传。使徒行传，你知道整每一本书里，你要读圣经的话，每一本书都一节要解啊。我们这个啊，这个使徒行传的要解就在使徒行传的一章八节。我们第一次就讲到了一章八节，大家会背这句话吗？我们共同来读一读好不好？来，预备起。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这是耶稣说的话。你知道吗？我们知道每一本书都有一章的要解，都有一章要解就在这里。你知道吗？你知道只有你得着圣灵，你才能得着能力去能为主做见证。这个见证从哪开始呢？从耶路撒冷，然后呢再到犹太全地，到撒玛利亚，然后直到地极。我们今天啊讲的第14章，下一个投影。你知道我们每一章每一个本书有一章有它的要解。我们这在每一章里，你也要读圣经的话，也可以找到一节要解。在第14章里，我们这有要解呢，在14章22节。我们共同来读读这句话，看到吗？预备起。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你知道我们要，你要想进入神的国吗？你一定要经历许多艰难，一定要经历许多艰难啊。在大陆呢啊，基督徒中间有一句话叫做说，没有一个人可以坐着花轿上天堂的，是不是？越是有价值的东西，你越得着它越不容易。你我不知道你意识到没有意识到，你要越想得着那些有价值真正宝贵的东西，你越需要付出努力来。当然救恩是不，我们不需要付力的，我们只要相信就可以了。但是你真正的进入天国的话，你要是不经历很许多的艰难，是没有办法进入到神国的。我们这一点呢，我们从使徒行传，你看看，你要回去，你这段时间可以把使徒行传来读一读，你得可以看到这些保罗、这些耶稣的门徒，没有一个人就是轻轻松松的就进天国了。耶稣的12个门徒，除了老约翰以外，所有的人怎么样？都殉道了呀，都殉道了。其实你知道，在这里记录的像巴拿巴了，像马可了，就是那些不是门徒的人，他们每一个人也都是殉道啊。 我们今天看看我们做门徒的代价。第一个就是你做耶稣基督的门徒，你一定会遭遇反对和逼迫。我每这次我们讲的可能大家都不愿意，有的时候不愿意听，真的，做你要是真正的跟随主，你要真正的来传福音，你一定会遇到敌对，遇到反对，遇到反对啊。第一节，二人在一个念同进犹太人的会战，在那里讲的叫犹太人和希腊人信了很多，但那不顺从的犹太人耸动外邦人，叫他们心里恼恨弟兄。二人在那里住了多日，依靠主放胆讲道，主借他们的手施行神迹奇事，证明他的恩道。城里的众人就分了党，由服从犹太人的，由服从使徒的。我们知道现在呢，巴拿巴，上一章这个牧师已经讲到呢，这个巴拿巴和扫罗他们被教会从安提阿的教会差遣出来打发他们，他们就开始传福音了，你知道吧？从那以后福音就开始从耶路撒冷传到外邦去了，是吧？他们来到以格念，这些地方呢，都是在现在的Turkey， 就是希腊，不是希腊 Turkey 是什么，土耳其这地方，你知道吗？土耳其这地方他们在那里开始传道，你知道吗？当他们开口讲着的时候就有人信，是不是？那是叫在他们，你只要讲就要犹太人和希腊人信了很多，但是呢不顺从的犹太人耸动外边人，叫他们心里恼恨弟兄，你知道吗？他们啊，一开始传道传得很好，可是他们一旦有人信主怎么样，这个反对怎么样就来了。这份我就发现啊，你知道，你要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澳洲的这样，你只要讲福音就一定有人信的，你不论在任何的一个在任何一个团体里，你只要开口讲福音就一定又会有人真心信的。但是又会有人真心的，也马上就会有反对的，你懂了吧？你即使在大学里这样，别人觉得大学里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当你讲这个福音的时候啊，很多人他都想听你到底怎么回事，你懂了吧？有的人啊，你觉得他可能完全他不可能相信，可是他完全不一样，他完全的相信。可能有的人，你觉得这个人很好啊，你给他讲吧，他可能完全的不相信，因为这个神的拣选完全是不是看着人的外表，不是依靠你自己的智慧。神拣选的人呢，他有那种天然的耳朵，能听神的话。就像在这里，哎，保罗、巴拿巴他们一讲的话，就很多人就开始相信。可是麻烦很快就出现了。出现的是那些个敌反对他们的，是那些不顺从的犹太人。你看到了吧？这个犹太人他们本来是信神的呀，你懂了吧？他是以这个敌对他们的，还不是说那些外邦人，那些不信神的人。是那些个按着名他们是信神的人，他们有宗教的传统，他们笃守信仰的规条，固守摩西的律法，过着严谨的道德的生活。可是越是这样的人，他们怎么样越不容易相信，你意识到了吗？因为他们光有外面的热心，没有里面的圣灵的光照，他们有头脑上的知识，却没有里面神给他的启示。这样的人最可怕，这样的人比不信的人还可怕。我不知道你要是信主时间长了，你才明白。那不信主的人，他里头一片空白，你给他讲的时候，如果他的心里是开的，你只要给他讲，他开始相信。可是尤其那些有一些宗教的背景的吧，你越给他讲，他越不相信。我们在中国就见了很多，有的人说，哎呀，我的爷爷是长老，我的爸爸是牧师，哎呀，你给他真正讲福音呢很难。他什么都懂了，什么外边的东西都懂，可是什么里头的灵里他什么都没有。这是最可怕的人，就像这样，而且就是往往是这样的人是敌对福音的人，就像这些不顺从的犹太人，因为他里面缺少对神真正的认识，所以呢，他们行事为人常常是让人让 恼恨那些真正认识神的人，处处的为难那些个真正认识主的人。你要是在中国的，我都不能在中国的，尤其是那个大陆的那个家那个政府的教会里就是这样，很多人其实真的不认识神的人啊。然后他们，但是呢，我们知道巴拿巴看到当时的形势，当你遇到反对的时候呢，你就不讲了吗？不是，我们可以看到，当巴拿巴遇到这反对的时候，他们反而越多的花时间在这个城中，继续的依靠神，放胆传神的道，是吧？放着传的道，那么呢，神就叫他怎么样，能行神迹启示，神迹启示，你知道吧？当人呢，有就是完全的就说抵挡神的时候，神倒是就是借着神迹启示来证明神的恩道。这个恩道呢，在原文呢就是神恩典的话语，神恩典的话语。你知道吧？这个主神这个恩典的话，跟摩西的律法是完全的相对的。你知道吗？他是指恩典的话，就是指的告诉你，神差他的儿子为世人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复活升天。你只要真正的相信他，你就可以领受神给你所赐的新的生命。这个就是神恩典的道。那个摩西的律法怎么样？摩西的律法都是讲你怎么样去做这个做那个，懂了吧？让你做很多的规条，其实那所有的规条都不是让你遵守的，是神给你所有的规条，让你看到你这些规条你根本遵守不了。你是什么？律法不是让你信的，律法是让你知罪的。将来以后你会越来，你要更多的读圣经，更多的读圣经，你得越意识到，靠着自己，很多你该行的善你行不出来，很多你不该行的恶你倒行得出来。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所以说，这说神的话，当讲福音的话，讲的是神恩典的话，你不需要固守律法，你只要接受神的恩典，这是非常奇妙的。你要内心的真的向神敞开，你说神啊，我相信你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我也真的相信你死了以后三天复活，我相信你今天就进入我的心中。当你这样真正的向神的时候，神的恩典就临到你了。你知道吧？他们讲神恩典的话，证明他的恩道。然后呢，结果呢，城里的众人就分了党，有服从犹太人的，有服从使徒的，那是外邦人和犹太人，并他们的官长一起涌上来，要凌辱使徒，用石头打他们。使徒知道了，就逃到吕高女的路斯德、特比两个城和周围地方去，在那里继续的传讲福音。我们知道保罗他们的工作，传道的工作，一开始就受到犹太人的拦阻。这些不顺从的犹太人，他们敌视保罗的信迹，毁谤他的名誉，煽动群众的情绪，来破坏保罗的布道的工作。可是呢，保罗呢依旧的呢放胆传神的道，传神的道。我刚刚说，无论是在大陆还是在任何的地方，你只要开口讲福音，就一定会有人相信，还是一定会有人反对。因为你说这个，当你传福音的时候，你触动了灵界的权势了，这是可能你看不见的。耶稣说，我来到这世界上不是叫人太平，乃是叫地上人纷争。我在中国传道的时候，有一个人，每个弟兄有个他也不算弟兄，他是他每一次我去传福音到那里，他都给我拿着这句话来问我，为什么耶稣来了是让地上来没有太平，而是为什么让纷争。我说不是，其实不是这样说。当耶稣把福音讲下来的时候，一定有人信，一定有人不信。他的家庭是这样，他的妻子是非常的信，可是他非常的抵挡，天天算卦啦，他做这个事，懂了吧？但是他，你知道吗？他一直的想明白，他一直不能明白，你知道吧？就是，但是我们像保罗是吧？他们遇到这个抵挡，遇到反对的时候怎么样？他们继续的传福音，他们不在乎人的反对当 到后来的时候，这个城中的这些个无论是外邦人犹太人还有那官长，一旦惊动了政府的话，官长是什么？当地的政府是吧？这连当地的政府开始警觉到这个宣教士在这里了，他们就开始逼迫，就从反对到什么，到逼迫的时候，这个啊，保罗跟巴拿巴就发现他们不能继续的在城里待下去了，所以呢，他们就离开了弗利加的境内，进入吕高尼的地区，这都是土耳其的地区，是吧？土耳其的，相当于从一个区到了另一个区，他们在那里继续的传讲福音。面对着逼迫，面对反对，我们做主的工人不是要给他们来啊用暴力来敌对，我们需要怎么样？需要逃避。这可能是其实传道人做一个传道人，我逃避苦难，逃难呢，并不是一个害羞的事情。真的，我们知道，因为耶稣也这么说过。耶稣在马太福音的10:23说：“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们，你们怎么办？你们就逃到那城，逃到那城去。我们逃，我们是退让不争啊。基督徒的征战不是靠枪，不是靠炮，而是靠着爱。所以说逃对于我们基督徒来是应付迫害的原则。”迫害的原则，我们的逃不像一般人的逃，这个世人当然逃他是怎么样，他为了躲起来再不露面了，可是我们基督徒的逃则是什么呀？我们继续的传神的道。你知道在中国这个在中国大陆，你知道我们知道可能有很你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有很多的这个团队呀、啊、有很多团队呀、啊、有记不清了，好多团队，你说他的好多团队，有的是很上百万的人呢、啊。你说他的团队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呢？是吧？就是他们一开始啊，他们在家乡来信福音，可是过不多久怎么样，就引起了政府的反对了。你说到后来他们就被抓，你懂吗？然后他没办法了，他们只能逃到另一个地方去。逃另一个地方，他们继续的传福音，结果就把那里的又该那里传福音。过不久，在那教会建立起来的时候，马上又开始那里开始啊，又开始逼迫了。他们就只能从一个地方逃到另一个地方，在一个地方住两三年之后，等那教会起来的时候，他们又跑到另一个地方去，然后又跑到另一个地方去，懂吗？他们就是这样的，从一个地方逃到另一方，继续的传。结果最后，他们当初是被迫不得已离开家的呀，结果最后呢，却把整个的福音传到了整个的中国。这就是神的奇妙了。所以他们回过头来的看，当初是很不情愿的，因着逼迫，谁我们知道都不愿离开家乡，是不是？可是当初他们不情愿的离开家乡的，可是到后来他们结果受着逼迫，从一个地方到另一方，把福音不断的传到各个地方，结果福音传遍了整个的中国。现在我们知道中国啊，有几千万的基督徒。所以说我们保罗也是这样，他们保罗巴拿巴也是这样，他们在一个地方受逼迫，就逃到另一个地方去，结果呢，把福音传到了当时罗马整个的世界。他们当时觉得到罗马已经到了世界的地级了，当然那时候还不知道，他们还不能跨越那个大西洋到这边来呢，是不是？我们知道啊。我们要是信主的话，我们传福音一定会遇到反对和逼迫。信主走这条路就是一条受苦的十字架的路，因为耶稣也是走的这条道路啊。你知道耶稣当时他在世传福音的时候，也不是每个人都是欢迎他，你发现了吗？你发现了，当你去读四福音书的时候，发现耶稣越来他的工作的成就越大，影响越大，反对的力量怎么样也越大。他的家人都说他疯了，你记得吗？是吧？他的乡亲们都藐视他，厌弃他，人们都是毁谤他，都说他为什么敢，他凭什么能力干鬼，都说他靠着鬼王赶鬼，是吧？很多人啊，很 人们多次要用石头打死他，最后他像犯人一样被抓起来，遭受鞭打，最后带着荆棘的冠冕啊。什么叫荆棘的冠冕啊？带着全是刺儿的这个荆棘的这个冠冕啊，被人活活的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传福音，我们走的是啊十字架的道路，所以我们需要有受苦的心智。不仅是耶稣走这条道路，其实每个门徒也走的是这条道路。每个使徒啊，我刚才说了，这些个使徒，每个人除了老约翰是老死的，别人都是殉道死的。其实他们不是没有能力啊，不是没有能力。像彼得，你知道彼得，我上次讲了，彼得当他的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的影子啊都能医治人呐、人们把病人抬到街上，就是当他过来的时候，他的影子照在什么人的身上，那些人怎么样就得到医治。保罗也不是没有能力啊，保罗你知道吗？他身上披着围巾，知道吧？人们就拿着围巾去放在病人的身上，那病人就好了，病人就好了。所以说，他们不是没有能力，但是他们都是啊经历过坐监挨打，最后呢都被主殉道。我们知道彼得是道钉十字架，我不知道你们知道，彼得到后来人当罗马的皇帝尼禄逼迫教会的时候，就把彼得抓起来，彼得也不想死啊，你知道吗？然后他自己可以逃出罗马城去的。他据说啊，他就往罗马城外逃，正在逃的时候，耶稣再次向他显现了，你知道吗？你再看这个使徒这个约翰福音最后的一章21章的时候，然后呢，耶稣给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你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你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你不愿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说的。你知道吗？当着教会开始逼迫的时候，彼得一向往城外逃啊。正在他逃的时候，遇见了耶稣再次显的显现。他说：“耶稣，主耶稣啊，你去哪里啊？”他说：“我要去再钉十字架去。”耶稣说：“我要再为钉十字架去。”彼得马上怎么样？他就知道，没有一个人是刚强的，你知道吗？没有一个人是刚强的。决定他知道说耶稣不能再为他再钉十字架，他自己宁愿再回到罗马城去。他被抓起来的时候，然后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说耶稣是正着钉上去的，头朝上。他说我不配为主那样的死，那么就让他倒钉十字架，他是倒着钉上去的。然后保罗也是因着在那个时候，也就是被罗马的皇帝尼禄砍了头啊。你知道中国的家庭教会也是这样，也是在逼迫中成长起来的。中国的家庭教会，我们知道在这个几十年无神论的这个传播，是不是啊？其实没有一个信主的儿女不是受逼迫的，不是受家庭的逼迫，就是受社会的逼迫。你知道，无论你人多么好，或者你有多大的就是才干，人们一旦知道你信主，你知道吗？你在这个社会上的政治的前途就完了，那么你就没有希望了。我们知道在家庭教会，尤其是很多的弟兄还有被出卖呀。我们知道有一个弟兄，你知道吗？他的舅舅啊，就是因为信神，他被他都是在同学院的同学啊被出卖的呀。结果呢，后来呢，他被在深夜的监狱里待了二十年的时间。你知道吗？他一开始从体重从120斤一直到了八十斤。他等到快折磨死的时候，他开始给神祷告，神就向他显现，给他说话。神告诉他说：“你是从火里抽出来的一根柴。”我不知道你知道这句话吗？这也是圣经中的话，说他是从火中抽出来一根柴。你知道吧？在那20年里，他就靠着神的恩典，是吧？带领在监狱里带了很多人信主啊，等到79年之后，是吧？我们知道就是 这些好多的传道人被平反之后，他被释放出来，很多人信主啊，在东北，那很多人都是他那时候在监狱里传道结出来的果子。当他出来的时候，他发现啊，他所有的同学，以前的同学，全部为主殉道了。你得想一想，全部殉道了。那个时候他才明白，说神给他说的话，你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其实我们知道，像这个老弟兄，他只不过是中国老一辈的传道人的一个缩影。你知道，在那个十年的时候啊，很多的传道人被批、被斗、被关、被压、被杀。你知道，教堂关门了，是不是啊？教产都没收了，圣经怎么样？全部烧掉了。那时候你知道吗？你要拥有一本圣经的，就是杀头啊。然后很多的教堂关门了，很多的弟兄姊妹都进入到地下的教会。你知道，我们那时候我们在安什菲尔的时候，有一个丁医生，他常常的到我们这儿来传道，你知道吗？他说文革那十年，那是火的试验呐，每天都像在火烤了一样。你明白吗？哎，每一个基督徒没有一个人不经过那种烈火的试验。你知道那时候他们聚会，你看我们今天聚会，我们想唱歌我们就唱歌，我们想举手就举手，是吧？我们想跳，我们小孩子就想跳就跳。你在中国，你在现在，你都不可能这样的自由。你知道那个在那个时候你聚会，他们都是用这个把门呢用被子用褥子盖上啊，懂了吧？好让生日不传出去，是吧？他们这个弟兄，他你知道他家里唯有他家里一本圣经，你说圣经在东北他放在哪里啊？放那个皮帽子顶子上。我不知道你东北的皮帽子，可能有东北的哈，那个帽子很厚啊，他就放那个顶上。每天你用在家里不行啊，在家里一抄就拿走了，只能放那个帽子顶上。然后每星期天等到，然后一家人偷偷的拿出来看一段，然后每星期拜饼聚会纪念主啊。你想是多么不容易。其实神就是在那个逼迫你年代，把这个福音的种子撒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你知道，我们是保罗呢，给帖撒罗尼迦的前书的说，你不要为我们所遭遇的患难伤心，因为这我们受患难呢，原是命定的。基督徒，我们每一个人其实没有一个人活在这个地上能够过一种完美无缺的幸福，没有一个人。你不要骗啊，他有钱的有事，没有一个人活在完美无缺的幸福里。但是你知道吗？你要活在神的里面，你也可能受苦，但是你知道吗？受苦最后的结局，你知道吗？是永远的福乐。你知道，不要看看外面的逼迫多么大，你知道吧？你知道在当时那个时代，你知道吧？几乎整个中国的天空都红了，都是用那些个圣徒的血所染的。因为你知道吧？到几十年啊，那个无神论的之后，到说后来就说你要想啊，要找一个找基督找神呐、啊，你要想寻找基督教，你知道那时的政府的官员就说，你要想找基督教啊，将来你只有到历史的博物馆里去找啊。因为那个时候，你看所有的教堂都关门了，圣经被烧了，传道人完全的被抓起来了，没有人啊，你懂了吧？那个时候都说，你要是去找基督教或者找上帝呢，你只能到历史的博物馆里去找，外边就没有了，是不是？可是今天那些说狂话的人都在哪里呢？神并没有神，你看现在在中国几千万的基督徒啊，到处都有。尤其是靠近沿海的地方，你知道我去沿海的地方，有地方的信徒的比例达到30%啊，30%，知道吧？可是那些个逼迫基督徒的人在哪里呢？他们连进历史博物馆的资格都没有，他们都不过是人渣子，被丢在历史的垃圾堆里了，是不是？不要怕，神的力量不是人可以估量的。没有一个人他能靠着血气能够抵挡神的工作，是不是？ 圣经说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一样，在人看非常的强大，非常的凶恶，可是他一旦一死了以后什么他都没有了。可是福音的洪流绝对不是强权所能阻止的，往往是人的逼迫越是厉害，福音的传播越是兴旺越是发达。你看去吧，这就是神的力量。当整个的看来全部都没有的时候，神怎么样让这几千万的基督徒在转瞬之间都冒出来啊？那真的是神的工作，是神的工作。所以说我们知道福音是有大能的，因为我们所信的神是有大能的，是不是？凡是扶助福音的他一定蒙神赐福，而是凡是抵挡福音的他的结局怎么样？永远的灭亡，永远的灭亡。我最近你不知道看你看到的这个同性恋啊，就是美国的同性恋啊合法之后啊，那个乌干达的总统他不支持他，是不是？那个美国的总统要取消对乌干达的支持4亿美金，是吧？可是乌干达的总统还说啊，他不给我们钱没关系，我们不是依靠他的支持而活着，我们是靠着神的话要活着。这个才是真正信主的人啊，是不是啊？才信主的人，不要看人对福音的阻挡，对神的阻挡只是暂时的。凡是在这个信神的道路上做绊脚石的，将来总要被神完全的踢出去。那么再看底下第二个呢，我们讲的说做基督做耶稣的门徒你一定会遇到反对，一定要遇到反对。第二是呢，我们做耶稣的门徒呢，我们不可贪图从神来的荣耀。第8到10节说，路斯德城里坐着一个两脚无力的人，生来是瘸腿的，从来没有走过。他听保罗讲道，保罗定睛看他，见他有信心可得全，就大声说，你起来两脚站直。那个人就跳起来而且行走。我们知道保罗和彼得呢都是有能力的人，是不是？都是有能力的人，他们而且是大有能力的人。你知道吗？圣经中单单就是在使徒行传单单挑出两个人来，从1章到12章是彼得的行踪，从13章到28章呢是保罗的行踪。他们两个人非常的平行，知道吗？彼得也是在美门口让那个40多岁的探子怎么样，完全没有走过的让他站起来。而在这里呢，保罗也是这样，保罗也是在路斯特城里让一个完全没有走过的人路的人，也是让他完全的啊站起来行走。你知道彼得在那时候抵挡那个行邪术的西门，你知道吧？上一章你记得吗？上头讲的保罗抵挡谁啊？一律马，知道了吧？其实圣经他给你这个神把这话语写出来，你要仔细去思考，非常的奇妙，非常的奇妙。我们知道保罗呢他也是能够信神迹，你知道吧？当我们想他在他信息中一直谈到耶稣医病的神迹，当他讲的时候呢，他看到了这个摊子怎么样有信心可得痊愈。其实我们知道一个人有信心，这个信心是里面的，是不是？我们一般的看不见，但是有的时候当一个人真正的有信心之后，在他的脸上就流露出一种羡慕向往，一种表情啊，让你看到哇他真的有信心。你知道吧？当人要蒙恩的关键就是对主有信心。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而且相信神能够赏赐一切寻求他的人。你一定要真正的相信神啊！无论你现在的状况怎么样的啊软弱，你只要坚持的相信神，最后一定用他的恩典来赏赐你。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圣经说只必相信神就在这里，而且他一定会赏赐一切寻求他的人。你说当保罗看见他，看着他的哇，这个人定睛看着保罗，一看他有信心，跟他说你起来两脚站直，就大声说你起来两脚站直。你知道吗？当保罗这大声说是一种信心的宣告，是你的信心宣告，一个信心的宣告绝不是啊你起来吧，不是那样的，懂了吧？ 当保罗说出的话语发出吩咐来的时候，神的大能就让这个人起来，站起来行走。可是当你知道吧，当他们啊，当这个神迹出现的时候，人们开始的呢，众人看见保罗所做的事，就用吕高尼的话大声说，由神借着人行显降临在我们的中间了。你看他们就把这个保罗和巴拿巴当成什么呀，当成神呢，懂吧，当成神。因为他们这个巴拿巴和保罗他们说的是应该是希腊话，这些个人呢，他们说的是当地的土话，吕高尼的话是当地的土话，所以呢，保罗和巴拿巴并不能够明白他们的话。直到后来，他们称保罗称巴拿巴为宙斯，称保罗为希尔米，因为他说话灵手。然后城外这个宙斯庙的祭司就牵着牛，拿着花圈来到门前，要同着众人向使徒献祭。我们知道宙斯还有希尔米呢，是罗马的世界当中的两个主要的神，宙斯呢是最大的神，而他这个都是有名字的，对吧？宙斯呢，就他叫朱庇特，就是叫什么呀？木星。然后希尔米呢叫 Mercury， 指的是水星，是吧？都是天上的星星，就把他们当成神，是吧？在他们的历史上呢，说是在路斯的城里啊，从前呢这两个神呢曾经来到这个路斯的城里，结果呢，他们这个两个神进入这个路斯的城里，是吧？城里的人没有一个人接待他们，只有一对老夫妇呢接待了这两个神，结果这两个神就非常的生气，就把城里的人全杀了，只留下这一对的老夫妇。所以呢，当这个保罗和巴拿巴在这里行了神迹的时候，他们就说，也许这两个神又来了，我们这次我们要不要再错过这个机会，然后赶快的给他们呢献祭，给他们献祭，要拜他们我们相信他们说呢，巴拿巴呢比较年长，看起来比这个相貌呢比保罗呢有风度吸引人，所以叫他宙斯。因为保罗呢一直是说话呀，保罗是个像传声筒一样，所以呢称他为希尔米，因为这两个神在他们的神话中就是这样的。当他们献祭的时候，这个保罗和巴拿巴才看到，哇，原来给他们献祭呢，因为他说的是不同的话。所以呢，保罗和巴拿巴而使徒听见，就撕开衣裳，跳进众人中间，喊着说：“诸君，为什么做这事呢？我们也是人，性情和你们一样。”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两个人撕了衣裳，他们一定觉得呀，就是把人当作神敬拜，这个实在是亵渎神的一种作为啊，是不是？因为人。他后来说了一句话，说我们跟你们一样，我们也是人呐。人只要是人，他就不是神，是不是？他就不是人，人就是人，他永远成不了神。其实我们人，尤其是我们做这个基督教的圣工的，很多有的团体里就是来推崇这个基督教的领袖啊，懂了吧？甚至就是觉得把他当成神似的，其实他也不过是人，我们都不过是人，我们所做的工作都是神借着我们的手所做的，是神的工作，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手中的器皿而已，是不是？是一个器皿而已。所以说我们不能够高抬自己，我们不能够接受人过分的敬重，你知道吗？要是总记得有很多人，他也总是让人尊敬惯了，慢慢的他把自己高抬了，其实他在偷窃神的荣耀。今天在有些的基督教的团体里，那高级基督这个教的领袖，其实这是违反圣经真理的。你要是知道别人在高抬你自己，你不把荣耀归给神，你归给你自己，其实你就是在犯罪。我们可能你不觉得，但你觉得，这就是在同。所以说我们任何一个人都要自己谨慎，尤其是做基督的门徒，我们应当把一切的荣耀归给神。 把一切的荣耀归给神。要记住，我们不过是人，只要是人，是人你就有罪，你知道吗？是人你就软弱，是人你就脱离不了肉体，你照样有七情六欲。很多人呢，在成功的时候啊，就忘乎所以，就忘了他是人了，是不是？所以做一个基督的门徒，我们不应当贪图虚浮的荣耀。嗯，很多时候我们做神工作的时候，我们把自己装扮得很敬虔、很圣洁、很崇高，可是又一天终于想出来了，原来他犯很可怕的罪，是不是啊？其实最好的时候，我们就每天来表现我的真相。我不是要表现啊，表现我那很圣洁，其实没那么圣洁，是不是啊？因为我们不过是人。所以说，不要仰望牧师，不要仰望属灵领袖，他也是人，要每天来仰望谁？仰望耶稣。只有耶稣他是神，他能够满足我们一切的需要。再大的器皿也不过是个器皿，是个管道而已。保罗说，我们传福音给你，就是要让你们离弃这些虚妄。你知道吗？你知道拜偶像是虚妄的，我们让人来离弃偶像归向神，我们自己还在这里搞个人崇拜吗？搞偶像崇拜吗？然后保罗就开始给他们传福音了。保罗说，我们传福音给你们，是叫你们离弃这些虚妄，归向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的神。他在从前的世代任凭万国各行其道，然而为自己未尝不显出政绩来，就如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教你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你知道吗？保罗现在给这些个完全的没有犹太教信仰的人来传福音，他们从什么呀？就从大自然来向他们启示神的同在。神是什么样的神？神是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神，他是永生的神。神让我们从大自然中能够体认他的同在。我不知道你意识没意识到，我们每人每天我们呼出二氧化碳来，我们吸进氧气去，是吧？哎，这外边的这些树啊，这些植物每天就把我们呼出的二氧化碳全部的吸进去，然后呢释放着氧气来，在人看来都是自然，其实是不是自然呢？不是自然，乃是神一个完美的智慧在里面。我们以前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哎，说神让以前的时候让外邦人各行其道，就说你不认识神，神那时候也不算你有罪，但是你仍然可以从自然中能够找到神，知道体察神的同在。比如说神赏赐恩惠，赐雨水四季，叫农作物生长，然后我们丰收五谷啊，使人得饱，叫人满心喜乐。你这些个都是神每天恩待我们的凭据。我不知道你意识没意识到，你说啊，是，可是我这是我辛辛苦苦挣来的钱呢。你知道你挣的钱并不能保证那个地里的粮食出粮食啊，是不是啊？你意识到吗？你挣的钱不能保证那地里的土里出粮食。有一个人，他带着金子，有一次他那哪里发水了，是吧？他同样有一个他的同伴呢，有带着一些馒头，他就说，我能不能拿我的金子换你的馒头啊？他们都出来着，那个拿馒头的人不给他换，是吧？没有，因为这个金子只是钱财，它不是生命，它不能给你带来生命。到有的时候钱财是没有价值的。你要知道，我们每天有足够的衣食，有健康的身体，一定要感恩呐、啊！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有感恩。我们生活在丰衣足食、身心愉快的时候，我们要感谢那个给赐恩典给我们的神。你意识吧，有的时候，你觉得三十多岁，我们有一个朋友，你知道吗？三十多岁，他得了重病，我给他最近的祷告，他都躺着想的是什么呀？当一个人又到了疾病的时候，老是有常年改不好的疾病，想的什么呀？就是死。你知道吗？你可能还没到那个时候呢，一个很年轻的人呐、啊。因为这个病 那么我都给说，其实不是的，你只要来真正的来亲近神，不是外边的一个，你这外边啊，你每天说做几个祷告，你的心没有真正的归向神是不行的。当你的心什么时候转向主的时候，神的恩典就临到你，神临到你。不要怀疑神的恩典，你只要来思想算计计算起来神的你的恩典，你就看到神其实一直的在我们的周围来工作。你知道当这两个人给他们说这话的时候，就紧紧的拦住众人不献祭给他们。然后呢，这个但是有些犹太人，他们从安提阿一个念来挑唆众人用石头打保罗，因为他是死了便拖到城外，门徒围着他，他就起来走进城去，第二天从巴拿巴往特别去。你看到了吧，保罗传福音，坚持传福音，可是他就在这时候怎么样，就挨打呀，是吧？那些个人用石头打他。你看到吗？昨天这些个人还把他当作神来敬拜呢，是吧？今天怎么样，就用石头把他打死。所以你不要把你的眼光定睛在人的身上，不要看多少人来支持你。我最近我看到一个很有名的牧师，你知道吧？他自己他在讲道的时候，哎呀，他以前很多的人，底下很多的粉丝，很多粉丝。可是等到他生活中一件出现问题，很多人跟他说拜拜。他自己说呀，你知道吗？当你有能力、有名誉的时候，可能很多人在跟随你；但你一旦你出了问题，没有人在跟随他了。他也能体谅到，你知道吗？体谅到，人是靠不住的，人性是善变的。今天他赞美你，明天就可能骂你，是不是？明天骂你。耶稣也知道人们的心，世人的心是善变的，所以他说他不受从人来的荣耀。就像他自己经历所经验的，昨天所有人都唱何撒那何撒那，是吧？那么好多人的欢呼，可是过了没一星期，别人都换了字了，钉他十字架，是不是啊？所以说当我们啊做神的工作，有人赞同我们的时候，我们看到可能感觉到很兴奋。不要这样，不要让这些个冲昏你的头脑。今天有人把你当作神，这明天就会有人用石头把你打死。所以说我们不要把自己交托于人，要把自己交托给神。哎，荣耀是神的，有羞辱也是让神来承担，懂了吧？来承担。我们让神来决定你的一生，我们活着这一生不是讨人的喜悦，是讨谁的喜悦？讨神的喜悦。然后他们就又是再次离开。那么他们来到特比，对那城里的人传讲福音，使好些人做门徒，就回到路斯德、以哥念和安提阿去，坚固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你知道保罗他们继续的传福音，他们来到特比的时候，哇，他们的福音的事工呢，这个保罗的宣教的旅程呢，在这时候呢达到最高峰了。传的非常的成功，这时候犹太人不反对了，很多人开始做门徒。做门徒的时候，他们又再次回到以前受逼迫的那些地方去，在那里继续的来坚固那些人的信心。因为很多人可能当尤其是刚刚信主，当他一遇到难处的时候怎么样，他就怎么样，就容易退回去了，是不是？犹太人他就很容易退回到犹太教去，外邦人呢都可能会退回到异教中去。所以说做基督的门徒，应当不单单说我们是领别人来归主，更重要的是我们也去帮助那些个已经有信心的人，来坚固他们的信心，让他们的生命、让他们的信心一同的来增长。所以保罗和来坚固他们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不要因着你暂时所受的患难而丧胆。暂时的难处，你知道一切的难处都会过去的，但是神应许你经历这些艰难之后，你一定能进入到哪里？神的国。 当你要是进入的那个国度的时候，在那个光明的国度里，你发现你在这人世中所经历的一切的啊，什么羞辱啦、贫穷啦，这些个都什么都不算，知道吗？在今天我们所经历的是至暂至轻的苦楚，然而神给我们的是将来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永远的荣耀。就看看你权衡前方哪个是重要的了。很多人都是现实的世界放不下来，所以不能够得着那个荣耀。我们看看使徒们的经历，我们知道你进入神的国并不是容易的事情。我们进入神的国，在这时候就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我们，你知道，我们这些信主的人、得救的人，我们将来能够在天国里与耶稣一同的作王。你想想，耶稣经历的苦难，是吧？他走什么样的道路？实际上，你也需要走什么样的道路？你知道，我们今天再次和耶稣一同的受苦，将来我们就一定和他一同得荣耀。所以福音的目的不是说让你啊过一个安逸的生活，不是这样的。福音的啊是让你在这个人世中经历苦难的时候，你能够转眼来仰望他，能够经历他是又真又活的神。如果你不经历他是又真又活的神的话，其实你还是完全的不认识他。你知道我们在国内 有一个在保定是一个老姊妹，你知道吗？她家里整夜是家庭是东北的，然后到了文化革命的时候，那个逼迫太厉害了，是吧？这时候她的弟弟也死掉了，她弟弟就死了。她弟弟咽气的时候，她家里整个家庭都灰心了。她家里说呀，我们受逼迫这么厉害，我们就不信了吧，懂了吗？这很容易，你只要说不信，没有人再会逼迫你了。只要说不信，她家里就说哎呀，我们都不信了。他们正说这个的时候，你知道吧，他弟弟突然在这个灵床上啊醒过来了。他弟弟跟他妈妈说，妈妈呀，我刚去了天堂了，你们要继续的相信呐，将来你们去那地方。说完了之后，他们一家人睁着眼看见他的弟弟的灵魂就从他的鼻孔里出来走了。就是这一个异象，他们整个的家庭都坚持下来。这个老姊妹还在我们那个在保定，你知道吗？我们进入神的国，经历许多艰难，你比起将来那个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来说，你今天所遭这些都是暂时的，是不是？都是暂时的。你为什么保罗有这样的勇气啊？当别人打死他，还是这么站起来，还继续的走到城去，因为他看见了那个将来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真是，你想他。你想，有的时候我们面对逼迫的时候，我们的啊信心变得很软弱。可是保罗不是这样，当别人把他打死的时候，他自己能活过来的时候，又站起来走进城里去，啊，这是很大的勇气。其实我们也需要一种勇气，是不是啊？来面对我们自我、老我的死亡。耶稣说：“若有人你要跟随我，你就应当舍己，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随我。”其实耶稣在这说的舍己、说的背十字架、说的跟从主。都是需要勇气，都是需要勇气的。我们知道一般的人他是遭遇苦难之后他就离开了信仰，唯有很少的人懂得通过苦难来体验什么叫真正的信仰。只有这些个真正的经过苦难真心的信主的人，他们才是得胜者。耶稣说，你要是跟随我吗？你就是需要进窄门啊，进天国这个门不是那宽大的你走进去了，是进窄门，你需要努力的。你要成为神国的子民，经过的一条路就是苦难。因为你怎么只有经过苦难之后，这个人才能塑造基督的品格在他的里面。你知道吗？如果你没有经苦难的话，你的天然的老的生命永远都不会改变。你该发脾气还是会发脾气，但是你经过了苦难之后，你就会培养出什么叫忍耐，什么叫老练，什么叫在患难中喜乐。你慢慢的那些基督真实的品格，那个生命的品质就做成在你的里面。所以跟随耶稣不是说让你在这个世上享清福，耶稣说你不肯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随我走的，你其实不配做我的门徒，你不配做我的门徒。 然后这就是为什么保罗无论面临任何的逼迫，个人的患难的患难环境，你知道吗，他都能够有勇气面对着苦难，因为他看见了那个十字架的荣耀。你知道在这个罗马书八章的三十几节，他说谁能够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裸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这一切都是保罗所经过的，他说都不是。他说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情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或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无论任何的逼迫患难，其实都不能隔绝神对你的爱。你知道还有一点，在最后，你知道后来保罗呢回到这些城市去，然后呢继续的来兼顾那些出信的人，而且组织教会的领导阶层，他让这些个那些教会的当头来，然后来帮助他们成长。他是在各个教会来设立领袖，然后呢称他们那时候称他们为长老。所以传福音的目的不单单是要拯救一个的灵魂，脱离地狱进入天堂，而且是要建造教会。教会是神在地上的见证，你说吧，拯救人灵魂脱离地狱，那是传福音的一个消极的目的啊，这是好像是脱离这个地狱的火。而其实建立教会，让教会在这个世界上做一个灯台，来照亮世上的人，这个才是神让我们传福音的积极的目的。神希望教会是神的家，神可以住在这里面，让那些个信主的儿女在这里得到喂养，得到照顾，得到温暖，得到爱。很多人说我自己在家里读经祷告不行啊，其实是不够的。我们必须生活在教会的大的这个家庭当中，我们学会什么叫彼此相爱，我们怎么叫知道怎么样叫彼此包容，我们怎么样彼此的服侍，我们借着我们信主共同的见证来见证神的生命，见证神的荣耀。最后给你讲个例子。你知道吧，我有一个弟兄，我接受见过，就是上次我给你看那个继父那个弟兄哈，你知道吗？他就是在中国那个很特殊的年代兴起来的，就是被成长起来的。其实我觉得，哎呀，等到我看他的见证的时候，我觉得啊，他经过很多的艰难。那到94年的时候，他就做了一个梦啊。他做梦，在梦中看见啊，就是几千个武装的警察，每个人都扛了一个十字架。看着十字架，每个十字架上写着他那些同工的名字然后他看着这些人都是，然后呢最后再看的时候又看着有16个武装的警察。那个十字架是四个头是吧，十个四个，每个警察抬了一个头，16个武装的警察端着冲锋枪扛着个大的十字架，中间呢写着他的名字。94年的时候做这个梦啊，然后他梦醒了以后就知道这个跟随主的路就是十字架的路啊，他马上知道这个意思了，他就跪下来祷告说，神啊，我现在孩子还小啊，父母也没有养老是吧，他说你不要现在临到我。结果呢经过了五年之后，你知道吗，他那个时候呢他就是在中国出了一份杂志叫寻寻觅觅，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其实我那个时候还在澳洲呢，我就知道这个事情，对吧，他出了一份杂志叫寻寻觅觅，然后他就印了4万份呢给全国各地的教会的领袖，4万份。然后结果他印了这个书之后呢，而且他充满了这个宋尚杰的灵力激光，在出这个灵力激光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有一个人那他是像先知一样，他说了一句预言，他说谁要是出这个 宋善杰的日记，他必定要为这个出版这个令叫经历苦难，说了这么句话。结果当他出了之后呢，后来呢，到了99年的时候，结果就被抓进去了。然后他就是全身，就是后来就是因为在监狱里经历各种磨难，全身都瘫痪了呀，完全瘫痪的。他的一个同工啊，他那个同工也是来到澳洲了，因为他那个人比较岁数比较大了，他的儿子在这里，他就以旅游的名义跑出来了。不过这个老弟兄现在回到中国去了，你知道吗？也跟我们是同仁，你知道吗？这个老弟兄说，在有一段时间5年的时间呢，这个弟兄就是躺在轮椅上，白天就是从床上搬到轮椅上，晚上从轮椅上搬到床上，16种的病。那医生看他的医生说，像一种病就让人足以致死了。他说，如果像你这样，我就死了算了。就死了。16种病，他说8种病可以医治，8种病不能医治啊。在这个5年的时间，他一直在那里，你知道，在5年时间，他一直的认罪、悔改、祷告、读圣经，你知道吧？终有一天的时候，有另一个老弟兄就说：“你知道神是真实的。”又老弟兄说：“他一定能站起来。”你想在那个的环境中，根本的不想说一个瘫子，你见过谁一个真正的全身瘫痪的人能站起来的？没有不可能的。可是有个老弟兄说，就是在他瘫痪的时候，就有人就发言说他一定能起来的。结果到了5年之后，真的到了神的时间，他有一次在自己的灵修的时候，这个神的能力大大的充满他，他一下子就从轮椅上自己站起来了，然后后来就开始走路，你知道吗？等到后来走路，他所有的病都没有了呀，看到没有？而且你知道吗？那些逼迫他的人，怎么样？都死掉了。而且现在他传福音再也没有任何的拦阻了，所以他无论在中国无论到国外去都可以自由的传福音。你想他经历多么大的，有的时候我们经历很深的这个幽谷，是不是啊？但是神，他经历这样的深的幽谷，神也给他那么大的恩典。在人看，一个人全身5年瘫痪的人，全身瘫痪的人，他怎么可能还站起来？可是现在他完全是一个正常的人来传讲福音。所以说不要为啊，保罗说不要让你们为我所遭受的患难丧胆，因为这就原是我们的荣耀。我们今天经历了，可能经历难处，经历挫折，你不要担心，神没有任何的一个力量能够胜过神的爱，没有任何的逼迫患难能够让你与神的爱隔绝。你虽然可能经历反对，经历逼迫，但是神你只要依靠神，神一定让你得胜。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的恩典。主耶稣，你来祝福我们弟兄姊妹。因为今天讲的并不是说我们啊平常容易讲的，因为在澳洲这样自由的环境当中，我们啊遇不到那么大的逼迫。但是主，我们知道，主啊，我们每个人可能在现实的生活中可能都遇到一些难处。主耶稣，但是我们要轻看这些难处。我们知道主耶稣是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神，我们经历神，我们要进入神的国，也要经历各种的难处。但是在这一切的难处当中，主你与我们同在，你帮助我们，你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靠着主的恩典，在这个地上啊，做一个得胜者，为主做荣耀的见证。谢谢主，你来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